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，总举在家了，最后一首偈，就是第十一首，第十一首，恶灾恶难。当念众生随意自在，所行无碍。在家出家，无论男女老少啊，也不论富贵贫贱，人在一生过程当中，总是免不了啊，有许多病痛灾难，而那也包括病痛。这些呢，世人实在讲啊，不知道业因的。因此遇到灾难的时候，就有不少人怨天尤人啊，为什么上天呢会给我这么苦啊，这么多的灾害。殊不知这些恶难都有前因，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一生的遭遇，绝对不会有一桩事情，哪怕是再小的事情，说是没有前因的，绝对没有。在中国谚语常说的一饮一珠啊，莫非前定啊，再小的事情啊，真的是有前定。伊斯兰教里面呢，叫人信前定啊，真主是以前定创造万物。包括人，人类也在其中啊。为什么上帝造这个人给他享福，造那个人给他受罪？啊，不是上，不是真主不公平。啊，不是真主有意啊这么做的。通通是以前定。佛法里讲得更清楚啊，啊，在中国儒释道三家都说得很明白。造善因一定得善果，造恶业决定有恶报，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。但是在先前这个社会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，对伦理道德因果宗教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啊，这一股力量使传统文化了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啊！现在人不知道什么叫伦理道德， 啊，科学带着人的追求物欲的生活，狂欢放纵，啊，那么更藐视啊自然环境的爱心。人今天凭着科学征服自然啊，这个征服自然呢，实在讲就是破坏自然生态的环境。啊，可以把整个森林，我们到长江，2000年我们到长江旅游，长江两岸原始森林全部都看光了。现在用机器很容易啊。啊，人要征服它，要利用这个土地。啊，殊不知造成什么呢？造成了洪水的泛滥啊，土水不能保持啊，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反抗啊，天灾人祸啊，水灾旱灾风灾地震，起因都是人为。啊，你看在古时候啊，科学技术要不要使用呢？有，几千年前就开始用了啊，但是人有伦理道德因果宗教的约束啊，科学技术啊，只要在日用平常生活当中适可而止啊，啊，没有破坏到啊环境的生态，人对人有礼义，对大自然，对动物植物啊，大自然的时候都有敬畏之心。在佛法，在华严经上，我们看到了树神、山神、江神、海神、河神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对于大自然的敬畏，我们尊重它，不敢轻易破坏呀！啊，现在人不相信，这假的啊！我们学佛的人清楚啊，我们在澳洲图恩巴还遇到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我们的学院。旁边有一户人家，我们买过来，这个房子年代久了，我们把它拆掉重新建一栋啊。那么在施工工程当中，门口有几棵树必须要砍掉啊，这个车才能进得来啊，啊，运材料啊，那我们依照佛门的规矩啊，这个戒律圣讲啊，3天之前，哎，给他诵经念咒啊，祭祀这个树神，请他搬家啊，佛教我们做，我们就照做了。啊，3天之后啊， 我们来看这个书。学院里面就有个同学，几天之后啊，做一个梦，啊，梦到这个树神呢，跟他说，以后你们砍树的时候啊，至少是七天之前通知他。三天他们搬家太匆促了，啊，希望守七天。这个同学把这个梦境告诉我，我说这是真的。啊，澳洲人干什么都很慢呢，慢吞吞的呀。大概树神呢，澳洲的树神跟澳洲人一样，动作也是非常缓慢。啊，要七天，七天之前，所以我就告诉大家，以后你们要砍树，这佛经上讲了，树有一个人高，就有树神。啊，那么也许要问呢，很多人砍树，为什么树神不找他呢？啊，对，树神对他无可奈何啊。找他没用处啊，啊，找我们有用处啊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尊重他，我们敬爱他，啊，所以他跟我乐意跟我们沟通啊。那那些人呢，我们就晓得，树神也在旁边常常找这个跟着他，哪一天他的运衰了，这个树神就要来报复他了啊！所以说天地鬼神呢、啊，啊，天神地就是地面上这所有一切的植物矿物啊，都有神呢。你相信他就会找你啊，那你不相信啊，他会报复你。啊，北京我们有个这个道友，同参道友，啊，他也是有一天，啊，晚上说鬼神给他托梦，啊，这个鬼神的就像小孩一样，很多很多，啊，小孩的这个婴儿的声音，啊，求救，啊，他说我们快要干死了，啊，说了好多遍，我是你们家的。草木神，我是你们家的草木啊，很久没有浇水呀，我们快要干死了啊，来求救。第二天早晨他到自己院子里一看，果然如此啊，院子有很多花，他的父亲每一天呢浇花不浇草，这个地面上草他没有浇，这旁边一些小树没浇。哦，他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赶紧去浇水。他父亲还说不必了，浇花了，那个草木不要管它了。这他来告诉我的。啊，你对他能帮得上忙，他就会来求你。跟人一样嘛。啊，你看到这个人你有灾难的时候，你想找他，人家理都不会理你，那你就后边不必找他了吧？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、啊！啊，动物、植物、鬼神也不例外嘛。啊，这个不是说。你信则有之，不信则无，不是这个，他都有，信不信他都有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哎，信怎么样呢？信他跟你有往来，啊，不信呢，他不跟你往来。啊，所以有无是有没有往来，啊，你相信，你尊重他，就有往来。啊，他会来找你。你不相信啊，你不尊重他。他不跟你往来，跟你往来没用处。 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为什么学佛的人，善心的人，啊，我们佛法讲善根深厚的人，啊，常常有这些事情。啊，你常常会遇到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能够接受的，能相信的，啊，可以讲给他听，这是事实，不是迷信。啊，你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，啊，你相信他是迷信，你不相信他也是迷信。没搞清楚嘛，啊，总得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读圣贤书的多少了解一些。啊，如果真正有修行的，啊，心地清净的，那他对于这个事情认知就更深入了。啊，所以在今天这个环境，你要细心去观察。啊，我们对于大自然的灾害，也就是说你跟人的冲突啊，你跟大自然环境的冲突啊，你跟鬼神的冲突啊，这鬼神很多啊，空中有，虚空有啊，啊，怎么会这个冲突呢？你看现在每一天飞在天上这些喷射机有多少，喷出来的废气都是有毒，空气被污染了啊，严重的污染，将来必定呢，我们这些地球上这些生存的人要受到它的报复啊，这些科学家也提出了警告，啊，现在大气里面的污染，啊，有毒的这些留存在大气当中的，啊，这些物质，啊，如果有一天它在空中漂浮的重量啊，超过它的保护点，它就会往下降，降落到地面呢，地面就一片死亡。啊，不要说动物不能生存，草木也不能生存。啊，有人说这个是世界末日啊，啊，世界末日很多种的说法了，这里头是一种。啊，就是大气层的染污。非常可怕了。啊，今天科学技术也没有办法能拯救。啊，除非整个人类觉悟，不再破坏自然环境。啊，遵守伦理道德的规则，断恶修善啊，这个世界才有救啊！啊，今天的问题是整个世界，整个人类。背弃了伦理道德啊，相信科学啊，科学不是不好，科学不是万能，科学能帮助人们局部的方便，但是它有副作用 啊，如果不知道防止这个副作用，科学可以毁灭人类。啊，我相信这种常识现在大家都有啊。啊，今天我们眼见耳闻所接触到的已经有严重的感触了。啊，你说污染。啊，现在一般人也意识到了食物的污染有多严重。啊，水污染。啊，我们竹洲附近里面的池塘河流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不能解决。为什么呢？海洋污染了。啊，大气污染了。那这是全人类都没救啊。这是在灾难，灾难呢。史无前例，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上像这样的循环，过去已经有好几次了。啊，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，说是在5万多年前，这个地球上出现了高科技的文明，亚特兰蒂斯。啊，于是人民追求物欲，无所不为，伦理道德就完全丧失尽了。啊，造成整个地球地壳的变化。啊，这个大陆沉到海底去了，现在的大西洋。啊，这为什么称为大西洋呢？那个时候，当时那个最科技最发达这个国家大西国，所以地球产生了整个这个地层的变化，啊，陆地沉上去了，沉下去了，啊，新的土地浮上来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地图啊。可是我们在美国，这是十几年前，在美国看到一幅地图，啊，那个地图说明是2000年到2100年，啊，整个世界会产生变化，也就像亚特兰蒂斯的时候差不多。啊，许多陆地沉到海里，海里面也有不少的陆地啊浮上来。啊，气候产生很大的变化，热带变成寒带，寒带变成热带，那就是地球的轴心变更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变化，我们晓得地球上的生物都不能够生存。啊，热带突然变成寒带，不能适应。啊，寒带变成热带也不能适应。大的厄难呐，空前的厄难呐，都不是小灾小难的。这时候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现在常常跟一些比较接近的同学们常说啊，我们要尽全心全力啊，要认真的修持啊，持戒念佛啊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啊，不 脑以为我们这个力量很不弱，会起作用啊。第一个是对自己，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，灾难来了不畏惧啊，无有恐怖啊啊，我清楚吗？了解吗？这地球上众生共业所感吗？啊，我们有好地方去啊，去极乐世界啊，去诸佛刹土。那么不相信这些宗教的人，他可以升天道啊。啊，欲没有断了，欲界有六层天呐、啊！啊，四王桃李夜魔斗帅，那比地球上生活环境都好太多了。你可以到天道去，啊，那么这个就叫做随意自在，所行无碍。啊，你要没有这个认知。没有这个事情的准备，那以后就麻烦了啊！灾难现前，措手不及，心慌意乱，必定堕三途啊！这个就错了。这一手机从个人小的病痛啊，小小的这些阻碍，到整个人类啊，这个是一般外国宗教里头讲的世界末日啊，我们本来不知道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当愿众生，至少我们这个当愿众生这一句，要概括全人类，这个地球上的全人类。啊，还要包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，居住在这个地球上。所有的众生啊，那读华严我们应该没有疑问，前面我们读的太多了啊，佛在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说了三十多类的众生啊，我们应当相信佛的话啊，佛所说的境界啊，最殊胜的地方啊，佛并不是叫我们只是信他就对了，不是的，那只是信他，那就变成宗教了，就变成迷信了，佛不是。佛教我们自己证明他所讲的是事实啊，这种教诲高明极了，所以佛法讲的信皆行证啊，最后一定要你自己证明你才得真正的受用啊，如果你自己不能够亲证，只停留在哎，我相信佛所说的，你没有开悟啊，啊，你不能证果啊，啊，只能算呢，哎，你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啊，但是你也得到好处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能够依教奉行，啊， 肯定你会断恶修善，你会积功累德啊，这个利益你不会堕三途，不会堕恶道啊，来生你还能享人天福报。那这个世界毁灭了，世界毁灭，他方世界有人道，你就到别的世界移民去了吗？啊，来生不一定在这个世界啊，这个地球上如果说是有福啊，人心向善啊，一切都有好的改变，你有福报，你会生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你没有这个福，这个地球上不适合啊，环境不适合你居住啊，就是没有福，你的福报超过这个环境，你就不会在这受生啊。佛告诉我们，世界无量无边啊，有人居住的星球不知道有多少啊，你随意自在往生啊，啊，素心无碍啊。啊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，娑婆是个大世界啊，三千大千世界啊，有人居住的星球也非常之多啊，这个世界环境不好了，已经被这些人搞坏了，你会到那个环境好的地方去啊。实在讲，六道到哪一道受生，也不是鬼神注定的，不是啊。什么注定的？业力注定的啊！你往哪一道去，一定是跟你的业力相应啊。你的心善，你不会到那个恶的那一群里面去啊，那个团体你不会去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喜欢他们，他们也不喜欢你啊。你所到那个地方啊，一定是相应的。哎，你很喜欢一个团体，这个团体看到你也能接受你，很欢喜你，这就去了。六道里面舍身受身呢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不是上帝做主宰，不是阎王做主宰，不是神仙做主宰，也不是佛菩萨做主宰啊。所以佛法讲的好，业力牵引呐、啊，到哪一道受生，这个业叫引业，引导你去受生啊。所以这些事情，事实真相啊，佛法讲的最透彻，讲的最圆满。啊，才真正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啊，真正帮助你就帮助你离苦得乐啊。又何况佛法并不只限于这个阶段啊，希望你以这个为基础啊，不断向上提升啊，提升到正觉，你就完全明了，你就证得了吗？啊，佛所讲六道十法界的状况啊，你自己亲证啊，啊，这个里头，这个是性相离事因果通达明了。啊，证得而没有究竟。啊，那在小乘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啊，要包括四相呢，那就是七个阶级啊，七个阶级到第八个阿罗汉，完全圆满的证得了啊。这个证得是了解十法界啊，十法界之外的不知道，十法界之内的完全明了。 啊，那么在大乘啊，像华严啊，这个境界呢，是七性位的菩萨啊，七性位的菩萨对于三界六道啊，这个十法界都清楚都明白啊，他这个断证的层次跟阿罗汉相等，但是智慧比阿罗汉高太多了啊，德行也高太多了，不是阿罗汉能比的。必须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，那个时候你就能通达遍法界虚空界啊，所以佛教你信，信了要理解啊，你不理解那个信不能算真心呐！啊，结了以后还不行，还要去做到。啊，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在你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呢，去练，练思练心呐、啊。你把你心的解的，你看看在事实真相里头是不是这样的？你证明到了。啊，信解行证啊！啊，佛哪里是迷信呢？啊，样样事情都要你亲证，这个是佛陀教育无比殊胜之处。啊，佛所说的。是他自己亲证，你所学的你一定能够证得啊，证得了解整个宇宙的状况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，性是离体，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，总的根源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的 啊，这两句话到什么阶层才能够证得呢？啊，破一片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就真的了啊，刚刚接触到啊，啊，刚刚看到啊，啊，清正的，还清不清楚呢？不清楚，模糊啊，还不甚清楚。为什么？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太重了。啊，所以你看到整个宇宙真相啊，哎，若有若无，啊，模模糊糊的，啊，但是肯定的，对于佛陀的这个教诲呀，信心不逆呀，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啊，啊，也就是信心坚定。决定不动摇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已经看到这个模糊的景象啊，一定是依教修行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能力几乎都恢复了啊。这个能力叫六根的能力啊，啊，天眼。天耳、他心、虚命啊，神足、漏尽，你全都恢复了。漏尽是烦恼没有了。 啊，执着全断了，执着的习气也没有了，分别全断了，分别的习气也没有了，无明断了，无明习气没断，啊，处在这么一个境界里头啊，啊，所以他真的是随意自在了，啊，随意自在怎么说呢？往昔无量劫来，跟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所有一切六道众生都曾经有过往来啊，都曾经有过关系啊，啊，这个关系不论是善不论是恶，总而言之有关系，有关系，这个众生就有得度的缘，他跟我有缘，缘不管是善缘是恶缘，他跟我有缘，他有感，我这就有缘。所以菩萨，这是化身菩萨了，破一品无明就是化身菩萨了，分证如来。设方众生有感呢，你自然就有应，应于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这个时候神通广大，变法界有感，你就变法界同时有应，是不可思议 这自在吗？这无碍吗？那如果这个地方又感了，你去应了，那个地方再又感了，你就没办法应了，那你不自在了，那你有障碍了啊！所以要晓得，不要说是阿罗汉了，阿拉罕啊，小乘三果就有神足通。啊，神足通啊，就有变化的能力。啊，这是我们在中国这个《大藏经高僧传》里面看到的。啊，《神僧传》里面看到的故事，那都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有一位从印度来的法师。在中国弘法啊，也有了年数了，他老人家要回去了，信徒很多啊，啊，大家都希望给法师进行啊，请法师吃饭呢，来供养。很多人请，在同一天，同一天，法师统统答应了。当然，请是在前几天预约的，啊，在这个出门的前一天，啊，大家法师答应了。到时候啊，啊，这经年上记载的时候，500家。啊，他全都去应供了，当然凡夫不知道，都很欢喜。哎，法师今天到我家，啊，我非常欢喜。啊，他很瞧得起我。第二天呢，去送行，啊，到十里长亭送行，每个人都欢喜。哎，昨天法师在我家里，我。供养他来应供，那个人说不对呀，在我家了，那个人在我家了，这一传出来才晓得这法师有分身术，他在同一个时候啊，能够到500家去应供， 你说这是不是随意自在所行无碍的啊？这小通不是阿罗汉啊，三国圣人啊。从前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李老师就告诉我，中国人呢有福报啊。啊，自古以来啊，朝朝代代啊，很多高僧大德都是正果的人沉冤再来的。从此翻译经典的啊，李老师告诉我，三国以上啊，就是刚才讲的阿那含以上。所以经典翻的没有错误啊，翻的这么好啊，那这些人很清楚很明了啊，将来梵文的经典会消失，啊，往后流传到末法，可能就是华文经典啊。所以这个经典翻的好，一点的样子都没走，文字比梵文还要华美。那些人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9000年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啊，当然清楚。啊，我们读了这些书，这书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有姓名，有地址。啊，一生的行业记载在高僧传里面。啊，高僧传里说，这个历代呀，有神通的有好几百人。啊，那么这是古时候记载的，有人就怀疑了，古人讲的未必可靠。啊，那现在人有没有呢？现在人呢，我知道有这么一个。啊，民国初年，抗战期间他还在。也许有些同学们晓得金山活佛江苏镇江金山寺妙善法师啊，这个妙善不是普陀山的妙善啊，普陀山妙善在后啊，这个在他之前，名字相同。啊，我看到是乐观法师的介绍，主云法师的介绍。啊，主云法师他是到处打听，啊，问这些老这个妙善法师传奇的这些事迹，他写了一本啊，《金山活佛》可是乐观法师跟他在一起住过啊，有两次啊，最长的那一次的时候，差不多将近4个月，那当然是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有很多神异令人目测的。啊，据他的形容呢，他说妙善法师有一点像这个历史上所讲的济公活佛啊这一类的人物。你看到他一天到晚邋邋遢遢， 不拘形籍，啊，疯疯癫癫，啊，可是他有很多一般人没有法子理解的地方。啊，他也不住寺庙，住居士家，啊，居士家都很喜欢他，啊，人缘才好。那寺庙里有事情，他才会去帮个忙。啊，你看他疯疯癫癫，啊，一年四季就穿一件衣服，那一件长褂也没有洗。啊，一生没洗过澡，啊，就那么一件衣服啊，啊，一年四季都穿它，啊，一领啊，领子，那个狗物都很厚，肮脏的，啊，可是你闻闻的时候呢，清香，啊，还能治病。人得了时候，这个怪病是，你去闻闻那个，你病好了。啊，给人治病也是的，身上搓一些那个丸的时候，人家吃了说，他病真就好了，就跟那个《济公传》里面讲的差不多。啊，供养他的，人家供养他的这个钞票的时候，他就吃掉了。啊，你说那个钞票多脏。啊，多少人摸过的时候，啊，大家都知道那很不卫生的，他吃掉了。在街上看到的破铜烂铁，啊，丢在地上，他捡的就吃，啊，他若无其事。啊，那么有一次就是由信徒供养，啊，很多信徒很开心。端了一碗这个饭的时候供养老和尚，老和尚很欢喜就吃掉了。那个人说又送了一碗来，那他通通吃掉了。啊，结果一算的时候20多个人，他全吃了。那一天，乐观法师在，乐观法师就问他。你是不是吃太多了？你怎么能受得了啊？他说：“妙善法师跟他讲啊，空有不二啊，说这么一句话，几天不吃饭也没事啊，一天吃几一餐吃几十碗也没事。”一人啊，人家心里面想什么事的时候，他都知道。你心里打过妄想，都是晓得。啊，那这是民国初年的事情。这是这个乐观主云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相信。他不会造谣言来骗我们啊。那么这个《金山活佛传奇录》这本书在台湾很流行，啊，现在写书的这两位法师都不在了啊。这是近代的啊，近代有，那我们就可以想到，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所记载的，《神僧传》里面所记载的，决定可靠啊！啊，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呀！啊，而佛法叫我们清真，这个我们在讲经常说了，你只要放下执着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六通是你的本能啊，经常讲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，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所以你只要把执着放下，你的能力就恢复一部分，那就是阿罗汉啊，你就能得正觉啊，你的虚命通就能知过去五百世，未来五百世。所以佛教我们清正啊，怎么个正法呢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成佛啊。妄想放不下，分别放不下，先把执着放下啊。执着能放下个八成九成，那就是三果阿拉汉，你就有能力分身了。在我们现在分身无数啊，你到这个程度你就能分身了啊。如果想天眼天耳出国就有了啊，华严经初信位的菩萨就有两种神通，天眼通天耳通啊，这是最容易得到的啊。所以佛教我们求证啊，你达到这个阶层的时候，你的能力就恢复了啊，或者这本能没有什么奇怪，现在讲特异功能。你为什么不干？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